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四册，流奶与蜜之地，丐邦军队。圣经申命记里面，上帝给了美好的应许，你若遵守律例诫命，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你的敌人也必被撵走。上帝是赏罚分明，坚持原则的严父，却是慷慨大方，赐给各样福气的慈父。由于亚干贪财，他暗中拿了当面之物，造成爱城之败。以色列人在雅各谷把他活活打死。雅各这个名字就是连累的意思。约书亚懊悔治军无方，才出现了雅干这般害群之马。但上帝并不喜欢人们沉浸在沮丧的哀痛中，他要约书亚起来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惧，我已经把爱城的民、爱城的地，甚至爱城的王都交在你手里了。还有一件美事，耶和华说，城内的财物牲畜，你们可自取为掠物。这倒并不是因为亚干拿了不该拿的，上帝改变初衷。在旷野跟巴山王噩打仗之时，上帝就规定可以享受战利品，何时可以放入自己口袋，何时万万不可，上帝都会在开战之前讲得清清楚楚。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，约书亚再度进攻爱城，这次可不敢轻敌。上一回他只派了两三千人，这一回他选了三万大能勇士，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伏兵，安置在爱城跟伯特利城中间。约书亚亲率大军，包括以色列众民同时浩浩荡荡正面直往，在爱城北边安营，养精蓄锐，安睡一晚。爱城的王有了上次成功的经验，成竹在胸，仰天大笑，哈哈哈，又来找死了。果然第二天两军交锋，三两下的约书亚就大败，往旷野逃脱。爱城人一看，心想，这一次非把以色列人彻底消灭不可，于是大开城门，一起来追赶。约书亚照着耶和华的吩咐，在城北山头高举短枪，这个枪当然不是现在的那种手枪，是一种矛或者是一种标枪。这时候伏兵看到了暗号，立刻溜进了爱城放火焚烧，而忙着追以色列爱城人发现了城中烟气飞腾，知道中计了，手脚一软，在大军跟伏兵夹杀之下，爱城全部消灭，爱城王也束手就擒。以色列人这下可乐了，口袋中装满了金银财宝，手中有牵牛拉车的。这时候有人想起了亚干，十分的惋惜，说他就为了那么一丁点的财物全家丧亡，如果能够稍微再等几天，不就满载而归了吗？是啊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信靠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上帝并没有要每个人都苦哈哈的，如果都是苦行僧，那基督教国家焉能富强呢？犹太人又何以富有呢？约书亚正在彻底检讨前败后胜的原因，关键在于求问耶和华。他敲敲脑袋，自言自语，汲取教训，不要自作聪明。诶，这时候忽然营外一片嘈杂，有手下来通报说，外面来了一大群的乞丐。约书亚快步外出，只见远远来了一些缩着头、耸着肩、垂着头的老弱残兵。几次走近了，又不停地打工问安，露出卑微乞怜的神情。他们的驴子是弱的，衣服是破的，声音是嘶哑的。他们求见约书亚，用充满自怜的语调说，我们是你们的仆人，因为听见耶和华的名声和他在你们身上所做的事，所以我们长老要我们来迎接以色列人， 希望能有荣幸跟你们立和平之约。哦，这个嘛，约书亚颇为迟疑，因为耶和华曾经交代摩西，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，当地有七国人民，就是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必须全部灭绝，也不许跟他们立约。这件事一直是人们读圣经的时候感到不解的，并且没有办法认同的，因为上帝不是慈爱的吗？耶稣在新约不是说要爱仇敌吗？为什么如此的血腥呢？但别忘了，上帝是忌邪的，迦南地代表魔鬼撒旦，上帝禁止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，必须全面击杀，因为若非如此，双方一旦结亲，以色列的儿女必然敬拜别神。这并不是说上帝唯我独尊，而是人如果不抓紧上帝，太容易堕落，沉迷于色欲物欲，以时尚流行取代了是非对错。而以色列人后来果真是如此，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危险之中。约书亚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似乎从时光隧道中出来的老朽，他们抖开一身的古董，说，我们要出发的时候，我们带的饼还是热腾腾的，现在都已经枯干长霉了。这啤酒袋当初是新的，现在已经破到不成样子了。你看，还有我们的鞋子也都穿烂了。我们知道约书亚旷野40年鞋子都没有穿破，这可是神迹啊。但眼前这些人风尘仆仆，不知道在外面漂流了多少日子。所以约书亚当下就跟他们签约了。但不料过了3天，却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其实是基遍的居民，他们是西魏人，就住在隔壁不远。他们设了诡计，蒙骗了约书亚。而基遍人也招认说，哎呀，我们因为惧怕耶和华，我们害怕丧命。他们虽然是诈骗，但其行可悯，以色列人也跟他们立了约，不能后悔。因此约书亚就收了基遍人，成为劈柴打水之人。后来的历史演变，扫罗曾经违约杀了基遍人，大卫年间因此3年的饥荒，就是既然立了约，就必须要坚守。这个故事的含义有2个，第一，凡事一定要先求告耶和华。有经验的老基督徒遇到任何事情，第一件要做的就是祷告，让上帝参与你的状况。连约书亚都会不小心忘了先问神。第二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基遍人就像是孟子《梁惠王篇》中所记载的，善食胡浆以迎王师，果然免祸。在任何时候，只要敬畏上帝，乃是得福之要啊。